佛法传世将近三千年，佛教一直和其他的宗教都是和平共处的。历史上为了传教而和其他的宗教发生流血冲突的事呢，佛教是从来都没有发生过的。跟着下来呢，我想请各位看一看，在公元前三世纪的时候，印度柯育王他遵照着释迦牟尼的宽大慈悲兼容并蓄的遗教，有一段雕刻在岩石上的告文是这样写的：不可以只是尊重自己的宗教而非驳他人的宗教，应该如理这样尊重他教，这样做不但能够帮助自己的宗教成长，而且亦都对其他的宗教尽了义务。相反呢，不但就是为自己的宗教掘了坟墓，亦都伤害了其他的宗教。因此和谐才是最好的，大家都应该谛听，而且是心甘情愿地谛听其他宗教的教义。而这一段的告文呢，现在还是保存着的。从这一段的文字来看呢，这种宽容和诚意就正是佛教文化之中最珍贵的遗产之一了。真理在佛教来看是没有国界的，它不需要任何宗教的商标，它不属于任何一个宗教，或者是属于任何时代中的任何一个人。所以佛所讲的真理不是他一个人独有的，因为佛只不过是一个真理的发言者。就好像牛顿他发现了地心吸力，但是呢，地心吸力并不是牛顿专有的。因此佛教认为一切合理的具有永恒不变的道理都是佛法。你要爱你的仇敌，虽然是出于圣经，但是佛教毫无疑问地承认它是具有美德的真理。它其实是与佛教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是相同的。佛法就好比浩瀚的江海，它能够容纳地球上的一切大小河川。所以佛经说，一切法皆是佛法。第十，佛教是民主和自由的。佛教认为一人做事一人当，爸爸杀了人，个仔是不需要落地狱的，所以呢是没有原罪的遗传的。除此之外，在各种宗教的经典之中，时时都有记载着因为人不听话而令到神震怒的故事。处罚的方式就包括用洪水来到淹没人类，又或者是用瘟疫来到杀害人类。在佛教的经典里面是绝对找不到佛他发怒的记载，更加就不会有这种残酷无情的处罚方式。在佛四十九年的教化之中，那些弟子所见到的导师总是和颜悦色、慈悲安详的。他对好人是这样，对坏人亦都是这样。佛对自己所讲的道理绝对不去强迫弟子接受，他鼓励他们怀疑、发问。一直到他八十岁即将临终的时候，仍然谆谆教诲，一再这样垂询弟子还有没有疑问。佛说， 大儿先至有大悟，小儿就只有小悟，不儿呢就永远不悟的。佛他在最后的围教的时候说，我没想过你们是我的，众生是我的，我只不过是你们当中的一个，事事和你们在一起，我从来不压迫人，亦都不会要人来服从我。你说是几咁慈悲，几咁感人的围教呢？佛教这种鼓励教徒对教主本身所讲的道理自由怀疑地发问，进而深入探讨的精神，我相信是举世无双的。其实真理是不需要强迫人去接受的，勉强人去接受他所不了解的，又或者是他所不喜欢的，这个是政治而不是宗教。真理只有在民主自由的前提之下反复地思辨，才能够更加显出它的精神和价值。而在全世界的宗教之中，只有佛教的教主和经典是允许被怀疑、讨论和探索的。我们很欢迎有研究精神、有独立自主人格、有智慧聪明的朋友来到研究佛法。佛教的大门永远都为你打开的。第三章，消除几种不必要的误会。佛教是发源于印度，至到现在将近有3000年的时间了，它传遍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由于时间的长久和地域的广阔，难免是或多或少地改变了它原有的面目。这种面目的改变，有些就为了适应本身的生存和发展而形成的自然变异。例如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和儒道的思想融会贯通，又例如禅宗的开创、大乘中风的发扬等等，都是具有中国独特的色彩和精神的。有些呢就是后世的人他不明究竟，人云亦云，活生生地样自己戴了有色眼镜，产生了莫须有的误会所致。很多人呢对佛教是有所误解的，现在我将它归纳为八项来到加以说明，以消除不必要的误解。第一，佛教是自信而不是迷信的。我们首先就对自信和迷信落一个定义先。简单地说，凡是未经过神密的思考和明确的观察之前就盲目地信仰的，就是叫做迷信。相反，凡是经过神思明辨的功夫才是信仰的，就是自信。一般人在指责佛教为迷信的时候，就只是见到佛教一些肤浅的表面，或者是听到一些先入为主的谣言，于是就一口咬定说佛教是迷信的。其实他们没有试过深入地去探究的。如果未曾经过明确的观察就盲从附和，他本身就是迷信了。亦即是呢，他是迷信他人的胡说。释迦牟尼从来都不强迫弟子去盲从的，同时他是鼓励他们去发问。 关于呢一点呢，我正话系好详细咁样讲过噶啦。佛教嘅经典同一般宗教嘅经典有一个最大嘅唔同地方呢，就系、是、佛经系准许怀疑研究嘅，而外教嘅经典呢，就系、是、绝对嘅真理，不容辩驳嘅。佛佢曾经对弟子话：你哋嘅怀疑，你哋嘅迷惘系啱嘅，因为对一件可疑嘅事系应该起疑嘅。佛要我哋注意，千祈唔好俾流言或者系传说所左右，唔可以依据宗教典籍，唔可以单靠理论或者系推测，亦都唔可以因为咧某一件事物好似有可能而信以为实。佛教更加伟大的思想不只是这样，佛认为一个人不可以因为呢他是我们的导师就对他所讲的说话深信不疑，而且呢他还对弟子讲话，当你自己确知道那一件事是善良的美好的那个时候，你才再去信受奉行啦。佛教不单止不会认为怀疑是罪恶或者是愚蠢，反而认为怀疑才是达到悟的途径。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这几句呢就正可以说明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了。所以梁任公先生说，佛教乃是自信而非迷信，难道他会是顺口开河吗？第二，佛教是科学而非反科学的。国父说，佛学是哲学之母，研究佛学可保科学之篇。换句话讲，佛学不但是合乎科学，而且可以对科学补篇救弊，改正科学研究的错误。我现在呢随便举出几个大家容易了解的例，来到说明科学和佛学是完全不冲突的。因为呢他们的目标都是在追求真相和事实。第一点，佛教的宇宙观。以前的天文学家有人假定宇宙是有穷尽的，有边际的，但是呢就被现在的天文学家所推翻了。以前依照托勒密的学说，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是静止不动的，太阳绕着地球来到运行。这个的说法当时亦都被罗马的教廷认为是不容置疑的真理。后来呢哥白尼和伽利略他们力斥其说，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们差点连条老命都葬送了。但是宗教的权势终于是阻不到科学的证据。现在连一个小学生都知道地球只不过是宇宙无数星球之中的一个小角色啫，而且它不只是会自转，同时还会绕着太阳来到公转添。我们现在一起来到看看佛教所描绘的宇宙的伟大组织，它是跟现代科学所讲的是不谋而合的。佛教以一千个太阳系作为一个小千世界，以一千个小千世界为一个中千世界，再以一千个中千世界为一个大千世界。